好了，开始录了，你们讲的都进去了。
难怪问题变少了。
对，一开始录音问题就少了。还记不记得这一章我们上次提到的哈？我们上次提到最后一个故事是什么？讲到堕胎跟收养弃婴的事儿，对不对？我们提到一个我们教会或者是北堂在支持的一个宣教士，叫 Laura 跟赵建安啊，哎呀，连名字都还记得。其实我有他们的照片，我看能不能找得到给你们看一下。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记得我有他们前一阵子给我的照片。下次我找到再给你们，我真的有，但是我现在一下找不到，不管他了。好，所以这是蛮动人的一个故事哈。其实我们还有，还有另外一个，下次有时间我再讲哈。讲到那个 Jack Lebowitz， 记不记得这个宣教士？他是犹太人。啊，我们教会所支持的，他在广东，在香港，啊，在中国人，在中国做宣教。那不是他的那个同工，他在广东惠平县以前开始的那个同工叫 David， 啊 ，David 的爸爸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在中国做宣教师，啊，大概捡了30几个弃婴，全部是瞎眼的，啊，就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当地有一些很不好的风俗，就是他要丢弃女婴的时候，就眼睛给他抹药让他瞎，大概怕变鬼来找他或怎么样，是这种以前的风俗。所以他每捡到的弃婴女孩都是瞎眼的哈，所以捡了30几个，那他就教他们，把他们养大，教他们点字啊，西方宣教士嘛，然后就从西方介绍那个西方的点字来，然后教他们手艺，希望他们将来能自立，然后后来解放了，台湾说沦陷了哈，那后来西方宣教士统统被赶出去了，那整个就散了。然后50年以后，他这个儿子已经自己在美国有事业，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初期，他就回去看他爸爸当年的他童年的故居啊。那他回去的时候呢，就是在他爸爸当年的那个教堂，后来文革的时候被没收做肥料工厂去了，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徘徊的时候，有一个人在背后叫他，啊，不是叫他的名字，叫他爸爸的名字，啊，因为他那个时候50岁，他爸爸当年在那边做宣教士的时候是50岁，所以他现在长得像他爸爸当年那个样子。有人叫他，有一个老先生在后面叫他，他就回过头来说：“我不是，我是他儿子。”然后他就说，下次你什么时候来先告诉我，我有人，我带个人跟你见面。所以他第二年回去的时候，他带了一个瞎眼的老婆婆跟他见面，就是他童年的玩伴啊，他两个人就抱在一起就很高兴。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你知道这外国人进去中国都有人跟的啦啊，但是后面这个政治局、宗教局的人就看了这个事情，就知道这个事情，知道说他的爸爸当年在中国氧气音等等整个故事。所以后来政府这个故事就把它缩短一点，anyway， 后来政府把那个残破的哈、啊、被没收的教堂重新整修得很漂亮，地上铺了石头，还给他，交给他，啊，然后说你可以在这里开工作。他其实那时候自己有事业哈、啊，他就放弃了事业，就进去开教堂。啊、那献堂礼拜的时候，政府高官都来了哈、啊，那很有意思。然后后来那个政府官员就跟他讲说，那你现在教堂开了，你要什么？他说我需要带圣经进来啊，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在印圣经啊，所以他要以前都要偷带的，还会被没收、被海关抓的。那他第二次带了两大箱圣经，在海关那边，他告诉那个人我哪一天哪一班飞机来，那个人站在海关那边等他，就帮他把两箱行李提过去啊，所以他的教堂就这样开张啊，80年代。然后后来我们那个杰克啊，那个杰克也有很多传奇的故事。那他信了主，他是犹太人。信了主，那他希望他有感动，神感动他去中国，所以哎，他就跟这个 David 连上，所以就去了广东，呀，那很有意思。那因为这个缘故，因为这一段弃婴的收养弃婴的故事，等于是他受到惠平那边政府的很大力的支持。所以你知道80年代其实开放，但是很多教会里面，18岁以下啊，宗教法还是规定你不能跟他传教等等哈。哦，他们教会圣诞节，那个几百个孩子哈、哦，那个开儿童聚会的，就是他们有很松的空间，让他们做，也就是因为当初哈、哦、上一代，50-60年前那个时候，收养弃婴的这段故事，所以他现在还是在中国哈、哦，那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佳美的脚中哈。哦，那其实不只是这样啊，后来基督徒在基督徒当中，婚礼的地位逐渐提升，成为圣，到了一个地步成为一个圣礼啊。那这样的话，第一个就是保障了妇女的地位，因为是圣女，就是圣约，对不对？圣约你就不能够随便的在神面前破坏这个婚约，所以就保障了妇女的地位，保障了孩子的未来的生活跟地位啊。所以这个孩子变成被尊重的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当时逐渐的在一个文化体系里面，现在开始进入另外一个文化体系哈，就是基督教的文化体系开始进来。谈一下，这是早期，常常你在挖出来的一些古迹里面，基督徒的墓园也好，聚会的地点也好，他们的文献里面常用的一些象征符号啊，不只是象征符号有它的很丰富的意义哈、啊，也一方面也因为当时是非法宗教，是地下的哈、啊，所以很多时候那个聚会的地点没有写什么基督教堂哈、啊，就是画一只鱼哈。啊，你们知道现在你们常常开车，有人在车后面放一只鱼啊，那怎么来的呢？就是这样来的哈、啊，这个希腊文的那个鱼字哈、啊，是一个 acronym， 就是一个这几个字的开头的第一个字母拼起来的哈、啊，耶稣啊，基督，然后神的儿子，救赎主，啊，就是 Jesus 啊，这个英文翻。英文的翻译比较差一点，就是叫 Jesus 啊，事实上是不是 J 啊，是 E 啊，是耶稣啊，中文翻的比较对哈、啊，耶稣啊，耶稣啊 ，Christos 啊 ，Dios 啊 ，Dios 就是 God 嘛，对不对？那这里是Uyo，OK，、okay, 对，以后我们会讲到神的儿子是什么童子哈、啊，童子还是类子，那 Sotter 啊 ，Savior。就是这几个字并起来哈、啊，就是希腊文的那个鱼的那个字啊，所以这是一个暗号啊。他看到有一只鱼，他知道基督徒在这里聚会。那牧羊人啊，这个常有的一个符号，毛哈、啊、代表信心，鸽子代表和平啊， 那 Alpha Omega 啊，这是希腊文的希腊文整个 Alphabet 的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啊。这个启示录里面有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有没有？就是 Alpha 跟 Omega， 就是我是始，我是终，这是希腊文，就好像 A 英文的 A 跟 Z 啦，啊，就是 Alpha 跟 Omega， 首先的跟末后的。好，这是一小块墓碑文啊，这你看就很有意思啊，这里有个毛有没有？有鱼有没有？有鱼的那个字眼有没有？啊，那这成为信仰表白的一个暗号啊。那有一个墓碑文哈、啊，写的比较多一点，他说：“使我充满那鱼啊，基督了哈、啊，我祈求你救主，愿我母亲安眠，我祈求你使者之光。”我亲爱的父亲和甜蜜的母亲与兄弟，请纪念你们的Pectorius 啊，就是他自己了哈、啊，在鱼的平安里啊，所以他们会用一些暗号啊，所以谈到鱼，他们是心里很贴心的，就是基督啊，就是不止基督啊，是很丰富的哈、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赎主啊，这是鱼的意思啊。好，那这里有橄榄枝在这里有没有啊？这里有个毛。好，那这个是到下一次我们会讲到很重要的一个符号哈、啊。这个是 Christos 的前两个字母，有没有 ？Christos 是 K 跟 R， 对不对？对不对 ？Chris 嘛 ，K 跟 R 嘛，哈 啊，那就这个就是希腊文的 K 啊。那这个是 Rho 有没有？希腊文的 Rho。看一下，像皮事实上是念 Rho， 就是 R 的那个音，所以这个就是 Christ 那个字的前两个字母，哈、啊，放在一起。这个后来成为罗马的军旗，啊，就是君士坦丁皇帝跟他的对手决战的时候的军旗，啊，就是把那个太阳那个他们拜太阳嘛，太阳旗拿掉，换上这个啊，所以好。这个很有意思的哈，这个叫做 catacomb， 你们到罗马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光的一个 tour 哈，它在罗马的地下啊，地下的那个石灰岩啊，那个软岩啊，那因为基督徒期待死人复活，他不愿意像罗马人用火化，那问题是这个墓园要地嘛，对不对？还有很多啊，那个你又是非法宗教哈、哦，所以很多时候又要隐藏，所以到最后呢，空间又不够，在罗马的城外呢，就找很多的地下的坑道出来，啊，一层一层的哈、哦，就是像公寓一样、哦、一层一层的，那就越埋越多，越埋越多，接着这么两三百年下来哈、哦，那个几里长的在罗马城外的这个坑道，那几个很重要的原因哈。哦，一个是他期待死人复活，所以他们认为身体会复活啊。事实上，圣经讲复活的身体不再是这个肉身了啊，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但是他们当时的比较单纯的想法说，我这个身体要保存着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团契生活啊，这个在基督里不叫死了，是叫睡了，有没有？末日要复活，所以即使睡了要睡在一起啊，这是大家有奥秘永恒的团契生活。啊，是奥秘的，是永恒的啊，这很有意思。他们常提这个奥秘永恒团契啊，奥秘永恒团契。你看那个马丁路德写的那个诗歌里面会讲到教会哈、啊，讲到宇宙性的教会，就是那奥秘永恒的团契。古往今来的圣徒在灵里，在永恒的神里面灵交啊，这很有意思啊。所以睡了要在一起哈、啊，我们教会现在也一样了，对吧？我们有墓园，对不对？然后其实我们。大家弟兄姐妹的要在一块儿，对，晚上还可以 Bible study 一下啊，这很有意思啊。就是你对死亡的看法不同，你的坟墓看起来就不一样，对不对？就不会很阴森恐怖嘛，对不对？是这样，这是我亲爱的嘛，对不对？我将来在永恒里要跟他见面的，所以就不会很可怕的啊。那这些坑到最后本来是放死人的，后来四通八达的时候受迫害的时候呢，刚刚讲的受迫害还是不是皇帝下来的迫害啊？在下一次我们要讲的是全面的政治性的迫害，那个真的是无处可躲的时候啊。那在罗马 城那边要聚会呢，就到这种地道里面，四通八达，又好躲啊、哦。然后这有很多死人，对聋哑人大概有点恐怖啊、哦，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聚会的好地方哈、哦。那就是避难聚会的地方。那用基督徒的象征符号做标志，然后也在里面纪念殉道者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也有殉道者的墓啊。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买这个房地产说这个 location 对不对啊？那个殉道者放殉道者的他那个旁边就是最好的黄金地段啊，大家喜欢觉得说他跟上帝最亲近，对不对？而且我死了以后我要放在他旁边啊，所以很有意思的啊。所以以死圣徒那个殉道者他旁边是大家抢着要的啊，所以很有意思。那迫害终止以后一直继续使用到第五世纪才回到地面埋葬啊。那第四世纪是开始成为合法宗教，后面到了快第四世纪末就成为国教，后来就开始回到地面埋葬。到了第八、第九世纪啊，北方蛮族一共有两回的蛮族入侵。第一回是第五世纪哈、啊，就是哥德人、日耳曼人，就是德国人啊，法兰克人就是法国人，把罗马帝国给灭了啊。然后，但是基督教也因此就传到他们中间，他们就开始有文化、有文明，就开始建造城市。然后到了第九世纪是第二波，是更北的，是维京人哈 ，Scandinavia， 他们那些北欧海盗就大举入侵，就蹂躏整个西欧哈，包括日耳曼，包括法兰克建立的王国，全部破坏掉，造成一个结果，所有道路封锁，全部的 communication 都没有，人们的来往全部没有，就是封建时代的开始，就一个城堡，有一群的农民。就是自己顾自己了哈，彼此之间不相往来了，也没办法过去中间都是海盗盗贼哈，那是一串乱世。好，所以在第九世纪以后，这个 catacomb 这个罗马城这些当然没人去了啊，没人来往，所以这些东西就湮灭了啊。后面几百年没有人知道这有这东西啊，一直到文艺复兴都没有人知道这东西。这个东西到了第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啊，考古学兴起，然后。等等圣地游览哈，哎，被挖出来，哇，四通八达哈，所以就成为12世纪就成为观光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哈。这中间就是荒废，就是有几百年没有人知道这东西哈。好，这个很大，地下那个规模很大，你看这样一个哈，有的比较大间哈，有的比较小间，这很有意思，这都一个哈。那当初里面一个就放着他们已死圣徒的身体啊，四通八达的啊，这上面会有一些装饰，耶稣与十二门徒的画啊，这里就放他的身体，这是一个叫做Sebastiano 啊，就是 Sebastian 啊，是一个 martyr， 第三世纪的一个殉道者，是这是他的地方啊，所以他旁边的据说就很多人要哈。在我不知道在中国，在台湾也是一样，这个墓地很难找哈，还很贵哈，很贵啊，有所谓的好地段，所以这个跟 Martyr 在一起是好地段。这跟我们很喜欢去找牧师长老替我祷告有没有？其实你自己跟神祷告都一样嘛，对不对？直接就可以来到神面前。那我们总觉得哎呀，牧师跟上帝比较亲近。那如果牧师有一天蒙主宠召到上帝那里去了啊？哇，那我们跟他祷告就更好，因为他现在在上帝那边啊。所以后来有些向那些殉道者、已死圣徒祷告啊。刚开始不是拜偶像的意思，刚开始他是觉得这个人为主殉道，他特别敬虔，然后他跟上帝很近。现在他又到上帝旁边去了啊，所以我替请他向上帝求啊，带我求，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好，这是洗礼啊，这是一幅墙壁上的啊。在 catacomb 里面的哈，对洗礼的图，蛮可爱的啊，这大概是一个孩子啊。好，我们现在挖得出来最早的基督徒的家庭教会哈，这个年代测定是在主后231年啊。那会堂的内壁上有好牧人啊，有医治瘫子，有基督跟彼得在海上行走，还有三个玛利亚。一个妇女团写的沙罗米啊，记不记得啊？三个妇女来到耶稣的墓，那个墓前，对不对？有时候谁帮我们把石头挪开呢？啊，壁画还有亚当与夏娃、大卫、歌利亚， 这是挖掘的现场啊。二十世纪挖出来很多东西很有意思，刚开始是说是一些人要寻宝哈，一些不是很好的意图的人，但后来找出一些他们认为不是宝，但是考古学家认为是宝的古迹哈，所以一堆考古学家就去了，就挖出很多东西来啊。这是挖出来的，后来把它弄干净了，里面的一个情景啊。这是刚刚的壁画，有没有三个妇女？有没有？这还第三个，有没有？啊，这边好像是在海，耶稣走在海上这样啊，好像是这个是海上，对对对，这不是很清楚啊，下次我看能不能弄一个清楚一点的，就有些壁画哈、啊，就刚刚讲的那几样，啊，这第一世纪的时候，有主要的城的教会，有主教的哈、啊，以后我们一谈到主教制哈、啊，先是教堂有安利牧师嘛，安利长老哈、啊，其实圣经是讲用长老这个字眼啊，安利长老。牧师这个字眼好像只提过一次，保罗是在各地安立长老，然后实际上牧师就是长老了。那后来就说一个城要有一个主教，就是一个城的众教会还要有一个主教，免得有一些人跑进来说我也是长老，我在别的地方被安立长老，我要讲道等等，然后把异端带进来啊，把一些邪说带进来。所以为了要这样的话，他们说每一个城要有一个主教，那主教会有传承，是从使徒一路安立下来的啊。所以这样的话，确定说你这个不是半路自己冒出来的一代宗师啊，然后就开始。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异端的事情啊。所以这是第一世纪的有基督教会，这个靴子这个就是意大利了啊，罗马在这里啊。那这个是希腊对不对？雅典啊，哥林多啊就在这里啊。那这以弗所就在这儿啊，这个就是巴勒斯坦啊，就是以色列地那个地方，有没有啊？所以这个第一世纪是这样，那第二世纪就你看到高卢了哈、啊，到了日耳曼中间了啊，那时候是蛮族哦，那些人是杀人头喝人血的啊，那个时候那个是这样，北非啊，亚历山大城啊，这是古代当时的文化中心啊，那。这是以前的迦太基的那个地方，是现在的突尼西亚，应该是突尼西亚那一带。最近不是爆发暴动有没有？上街的暴动就在突尼西亚啊。好，那这个是第二世纪啊，第二世纪就是一百多年的时候。到了第三世纪末，大部分以弗所与士美拿居民是基督徒啊。你记不记得那个上次那个我们有提到有一个省长叫做什么？那在普利尼有没有当省长？有没有在图雷镇皇帝的时候？有没有？他就是在这个小亚细亚这一带的哈？有没有比推尼？他说他的城里面的基督徒多到神庙荒废，有没有？然后卖祭祀的那些的人生意都没了啊，就是把经济拖垮啊，基督徒多到把经济拖垮，但是真正的叫做大复兴啊。我们有一天如果我们出去会被人家打哈，所以我们把经济托管，那就真的是大复兴了啊。那真的是这样啊，所以为什么会暴动啊？那个什么亚迪米神庙有没有？那个以使徒行传里面有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撼动了他们亚迪米神庙的经济啊，那底下是一个产业链啊，卖祭牲的庙祭各式各样的哈。全部生意受影响嘛，啊，那这个是特鲁良讲的话啊，罗马大概有信徒十万，北非的迦太基跟西坡啊，西坡主教，以后我们会提到啊，那阿古斯丁有没有啊，成为基督徒学习辩论信仰中心，前四个世纪出来的神学家思想家都是从北非出来的，啊，还不是这个希腊罗马啊，主要的思想家都是在北非。特鲁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是进来才开始的，然而已遍满了你们当中每个所在啊，他是对着罗马的执政掌权的讲，城市、岛屿、城堡、乡镇、市场、军队、部落、公司、宫殿、元老院、演讲厅，除了你们的神庙以外，我们无孔不入，你们各城所有居民几乎都是基督的跟随者啊，所以这是到第三世纪末啊，所以是这个情况啊，是发展的非常的快，进到各个阶层啊，所以这也就是造成了帝国的执政掌权的震动，所以接下来就是下次我们讲的就是很可怕的那种全面系统性的灭教的行动。 好，本来想带你们唱这首歌，但是我们有点落后，我们下次。这是70年代哈，在中国那时候还没开放哈，很辛苦，教会是在地下哈，被打压的时候的一个歌哈。也看过这个歌吧？有没有？啊，不是没有家，不是不想家，只是牵挂我同胞漂流在天涯。下次教你们唱，我们今天先赶一点进度。好，这个我们跳过去啊。我们要进到今天的课的正题啊，神学的萌芽。两个字眼，一个叫 apologies 啊，一个叫做 apologetics 啊，一个叫做护教学，一个叫辩道学啊，不一样的哈。好，护教学是别人对我的信仰有误解啊，所以我对他们澄清阐明我们真正的信仰啊，有歪曲有误解。辩道学是对付异端啊，就是有些自称为基督教，但是其实偏离圣经，所以起来跟他辩论啊，这叫 apologetics 啊，那所以不一样哈、啊。那所以一个是面对那个对基督教的不了解跟误解，一个是他明明知道基督教是这个，但是他把它歪曲了啊，所以那是叫做异端啊，那个叫异端啊。那救恩是基督完成的哈、啊，福音是使徒传讲的啊，这又一点点不一样啊，使徒不完成救恩有没有？啊，基督完成救恩，基督上十字架，基督没有写任何经典啊，所以我们常说基督教没有教主有没有？只有救主啊，基督他做的是上十字架，真正的完成了替人的罪付上代价啊。那神让他的儿女来写经典啊，然后所有写经典的儿女没有一个成为教主。啊，圣经大概40多位作者，那很多是默默无闻，也有大学问、宫廷的啊，大思想家也有默默无闻，但是没有一个成为基督教的教主啊，因为真正的写这本圣经、跨越时代、跨越作者的是背后的圣灵，哈、啊，所以这个是基督教的经典的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地方啊，他没有一个教主号称得到上帝启示。然后写出一整个经典，然后他成为教主，没有哈？啊，这很有意思啊。有机会的话，我们会提一提。当我们谈到这个新约开始成型哈、啊，的时候我们会提一下啊。好，所以使徒传扬跟解释福音，好，那12个使徒就过去了，对不对？他们就安息了。那教会迈进了一个还没有预备好的崭新的纪元啊。那诉诸使徒来解决教义其他争端，再行不通了。啊，我们上次稍微也有提到，神学诞生于一个情景，就是教会开始思考耶稣所做的跟使徒所传所教导的。啊，那要在新的情境里面，现在使徒不在了，我们面对的又不是耶路撒冷，不是旧约巴勒斯坦，大家熟悉旧约的环境，我们是现在是在罗马，有没有？现在是在一个完全异教的环境，那。我们在里面要怎么样解释，要怎么样传扬，怎么样解决信仰内容跟生活实践的一些争议啊，在这种情境之下，神学就产生了啊，教会对救恩跟福音在所经历的你的那个世代里面的所面对的挑战的审视啊，那你要用当代的文化跟字眼去跟他们传讲一个从另外一个文化跟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一个信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圣经有两个本，一个叫神版，一个叫上帝版，有没有？啊，这就面对的挑战。他当初上一个英文有个 God， 对不对？要放到中文的时候，到底要用什么字眼？你如果讲神的话，表达不出来，那是唯一的神，有没有？因为在中国神一堆，你只不过多一个，有没有？那有人就说，中国的神里面最大最大那个叫做上帝，对不对？熊对公，有没有？但是上帝也有一个问题，因为有一个庙是拜上帝公的，有没有？所以这是文化情境。所以你当从那个你要把那个观念传过来的时候，你到底翻上帝好还是翻神好？那中文又没有大小写啊，又没有大写的嘎跟小写的嘎啊，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啊，这是其中一个啦，就是光是语言它背后的文化的意义啊，所以神学是在这种情境之间是里面产生的啊。好，神学的基础应该是这样，我们现在讲的是正统神学啊，那种歪曲的自由派的啊，那不根据圣经的这个是，那不是基督教，那个叫我们叫做不信基督教的基督教啊，不信派啊，那不管啊，我们讲的正统的神学是第一个，它的基础是圣经，圣经的本文啊，圣经本文需要解释，有没有这个字眼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解释呢？根据上下文，根据他在当时这个字的用法是什么？但是不只是当时的用法，你根据上下文，有时候会看出来他已经不是那个用法，因为他要赋予他新的意义，有没有？然后呢，他圣经有不同文体，有没有？有诗歌体裁的，有论说文体裁的，有故事体裁的，那各种不同的体裁，那些字眼你应该怎么解释啊？太阳如新郎入洞房，这不是讲科学，有没有？这是诗歌嘛？啊，这个北京的科学院的天文台长啊，他带着家人去山上度假的时候，他也会说旭日东升，有没有？啊，人家说你亏你还是天文台长，你怎么讲这种不科学的话？旭日东升应该是说地球终于转到太阳那边了。他是文学，对不对？他当他在讲文学的时候，用文学的字眼啊，所以这个背后有所谓的释经学啊，怎么看圣经不同的文体来解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好，从释经学每一段每一段都解释的正确了以后，就可以归纳出叫做圣经神学啊，就是摩西五经那一段哈、啊，他们是对神的观念怎么样，对人的观念怎么样哈、啊，等等等等，是跟时期有关。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启示是渐进的，什么意思呢？当你小孩的时候，规定的比较简单，不多解释啊。当你长大成人的时候，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细节啊。那在很早的摩西五经的时候，神用的字眼跟做法啊，是比较大而化之的啊，就是比较广，但是不有很多地方不是那么清楚。那后面就越来越清楚，有没有？那到了新约就更清楚，所以用新约要解释旧约。所以先有圣经神学，就是每一段哈，每一段的圣经，它的许多的 topic 就把它整理起来。然后系统神学就是看整本圣经了哈，整本圣经怎么看神啊？整本圣经怎么看神的属性跟神的作为啊？整本圣经怎么看圣灵？整本圣经怎么看人啊？所以这个叫做系统神学。系统神学就跟这个圣经的文本，圣经文本就是神就这样启示，神用1500年让人写。啊，但是系统神学是说，我们今天读书人的架构哈、啊，逻辑架构，我们希望分成神、基督、圣灵、教会、人哈、啊，我们要有点架构，这是人的架构，所以把圣经从第一卷读到最后一卷哈、啊，把这个专题的东西把它整理出来啊。那这个其实也有它的时代背景，因为要面对异端啊。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基督到底是怎么样一位啊？基督的神性，基督的人性啊？神为什么又是三又是一等等等等啊？那人是怎么回事啊？人也是很有意思的，人又是有完全动物的东西，人又有完全有神的形象在里面啊，这很有意思啊。所以人也不完全是动物啊，人完全是动物，人也完全有神的形象啊，这同时存在啊，人有灵啊，很有意思。那所以这个是系统神学就出来了哈。好，系统神学还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把它整理出来，在上面就是面对外面的世界了哈。你有呼叫学，有没有啊？你有变道学啊，就是有呼叫学、变道学。呼叫学你就要去念别人的哲学跟别人的文化哈，然后用我们的这个系统神学，我们的哲学哈。啊，我们姑且用哲学这个字眼，有神的哲学叫神学哈、啊，哲学里面可以有神的，有没神的哈、啊。那我们去跟他们对话，啊，我们了解他，然后这个叫做呼叫学啊，变道学你去了解一些错误的、歪曲的啊，然后你去跟他辩论啊。教牧我们把它应用在信徒的生活上哈、啊，所以在早期，事实上在那个第一、第二世纪，这些东西就慢慢成型了啊。Irenaeus 是教牧神学 ，Irenaeus 是一个代表啊。 特土良是教义学跟护教学的鼻祖啊，还有 Clement 啊，他应该是比较是变道学 Clement 啊，然后那个 Origen 这些是在亚历山大的哈、啊，这个是希腊哲文化哲学的一个中心，所以他们很强的是护教学啊，他们全部是希腊哲人。希腊的哲学家出身的，信了主以后重新思考，开始对话啊，所以这个是护教学的鼻祖。所以事实上，在前两世纪，这三条进路哈、啊，全部出来了啊，全部出来了。好，我们要快一点哈。Apologies 是出于无知哈、啊，那对信徒的攻击有两类，一个是出于无知造成的误解，第二个是。这无知比较是一类的，是下层的。另外一个是异教文化的知识分子对教义的攻击啊，这是两种不同层面的攻击啊。误解跟谣传比较不难啊。你的后来经过一世纪以后，基督徒被迫害，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并不是他们所描述的那种很邪恶、很可怕的一种情形。基督徒的许多的生活言行见证出来了啊，所以罗马社会基督徒多起来的时候，他们逐渐了解，所以这个误解谣传后来慢慢就没有了啊，比较少了啊。但是来自异教文化对教义的攻击那就不一样了哈、啊，这是两个思想体系要对话了啊，所以他要花费心力，然后除了阐明我们的信仰，并且对他们的论点攻击的论点要一项一项回答的啊。那文化修养的当时的。对社会对皇帝都很有影响的几个人哈，塔西图我们常常提到的哈，前一阵子谈罗马历史的时候，他是罗马史家哈 ，Lucian 啊 ，Clisus 啊，这几个哈，那这些异教徒对基督教有一些了解，然后宣称基督教信仰是愚昧，他们宣称他们是我们现在有所谓的中国通有没有啊？他们宣称他们是基督教通啊，然后他们就开始做一些。攻击啊，那这些攻击常常不从哲理上，我们会期望说他们比较更哲理一点，因为你们是知识分子嘛，但是常常是文化的优越感跟偏见啊，因为你看他们著作会觉得这样啊。那他的背景是这样，文化的异教徒中啊，对希腊罗马文明是很自豪的啊，那是整个当时的那个西方世界，他们是在巅峰上啊，那四周都是蛮族嘛，所以他们很自豪，他认为没有其他文明可以相比啊，这是第一个，这是大前提。希腊文明是最高，就像我们会说，哎呀，中国文化是最高啊，或者说有一些人新儒家会说孔孟的是最高，这是他的一个大前提。其他的他就用这个来批判，你既然不是从我这个岛出来的，你一定是第一级的啊，是这样啊。好，既然不是希腊文化而生，显明就不会高明啊，这是他们的一些论点啊。从一个未开化的民族犹太人，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犹太人的文明，可能比他们连埃及的文明都比罗马人早啊！但是他们就是很自大啊！他们认为他们的文明最高，其他都叫做不开化的啊！他说犹太人所产生教训不能高过希腊哲人，有什么高明见解也是从希腊文化抄袭过去啊！这是他们的一个大前提啊！好，他这是他们的一些论点啊！你们可以都在讲义上啊。神是万能的，为什么还要介入践踏每一个家？信仰他们的神会摧毁社会结构啊！信这教的便脱离社会上的重要活动。这是中国在我记得应该是1930年代，有一段是反基督教运动，知识分子反基督教文化运动的时候，叫做飞机运动，有没有？强调要把西方军教士所开的学校全部给他收回来，把他们赶出去等等。那一段时间有一个说法说，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啊，你会听到这个说法啊，跟这个很像啊，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罗马人啊，基本上啊，因为他们脱离罗马的文化社会跟很多的层面嘛。那当时中国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啊，那。若这些神是假的，有什么好怕的？为什么不加入社会活动啊？那为什么有什么好害怕的？等等啊，这个值得你们回去想一想啊。你们不参加社会的一些放荡或是一些东西，是害怕还是什么原因啊？如果说神无所不在，神会保守你，神大过一切，这些都是虚假的啊，庙里拜的都是假的。为什么你不参加庙会的活动？可不可以参加？参加会不会污染你？啊？回去想想，这是 2000年前的攻击，今天仍然值得你想一想啊，去还是不去啊？吃鸡肉还是不吃鸡肉？有没有？我们在台湾，在南部乡土有没有？那村子迎神庙会，每年那个妈祖生日的时候，整条街请客的，大家那几天都是在街上吃饭的，哎呀。那基督徒去不去吃？吃不吃啊？那好，你不吃的人，你旁边那个弟兄同一个团体，他去吃了，你怎么对待他？这是保罗面对的问题，有没有？有人吃鸡肉，有人不吃啊。然后那一段你们也去读一读，那很有意思啊。好，关于耶稣，他是一个被定罪的罪犯，说不定是私生子啊。这个我们后来在现代都有很多这样的说法啊，这流传了2000年啊。还没完，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会被钉死，而不是摧毁所有敌人啊？这个都很有意思啊。为什么神要到世上来看看吗？他不是全知吗？他何必再来呢？啊，那他如果不来，是不是对地上的恶就无法对付呢？哈、啊，基督徒相信复活，因此不会死，对不对？为了不确定的来生而放弃这确定的今生，是不是很？真有意思，很实际的啊。然后复活更有意思，那些人被火烧，被野兽撕成碎片了，神能如何？你们还说要把它拼起来放到刚刚的那个地下的那个啊，还不说不要火化，有没有？对。那基督徒面临一个抉择啊，忽视，然后你退化成为一个没有心智辩护能力的民间宗教啊。当时有许多民间宗教是这样。第二个是接受挑战，发展出你的教义辩护，解释协调表面上互相矛盾的一些信念，啊，那起初我们说过，第一世纪起初是在下层劳工中快速的传播啊，那我们提过是为什么啊？那但是到第二世纪末，这个新信仰成为罗马帝国内最有力量、最吸引人的一个运动啊。当然也变成最时尚、很时髦的一个 fashionable 的一个信仰啊。那许多当时最有头脑的人物开始成为这唯一的道路啊。记不记得这个 gesture 啊？在二十世纪初也有这个啊。耶稣是嘻哈道路，有没有？甚至在嬉皮运动中间也有啊。这样唯一道路的追随者啊，基督教吸引当时第一流的思想家，然后有著名的作家来辩护啊。好，那他是反击一些打着学术招牌的攻击与污蔑，常常那些著作是写说献给皇帝，因为很多破坏虽然是民间，但最后是告上去，是告到执政官，告到皇帝啊。还记不记得当时所施行的一个法律哈、啊，是从图雷真皇帝来的，有没有？是普利尼问了图雷真批下来。罗马很有意思，他一旦批下来就成为成文法，实行全国，在没有改之前50年、100年、200年都照这个，有没有？除非你改法啊。所以普利尼他，你记不记得他当时问皇帝一句话，他说这些基督徒到底是有实际的罪名，还是只是因为基督徒的名声而受害啊，而被判刑啊。那你知道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普利尼他觉得不对，对不对？他觉得他们没有做坏，就那句话的意思很明嘛。他当然不能跟皇帝讲说你讲的不对，他就很客气问皇帝说，他们到底是有实际的罪行，还是只是为基督，因为基督徒的名你就必须打压他们啊？就是这样。然后请示皇帝，我这样打压是否恰当？很有意思的哈。这背后的你就知道，连这执政官都觉得不对。啊、哦，这个法不对。那当然，普利尼图雷真这样，皇帝这样批下来，要维护法治的尊严等等，他既是非法宗教，一定要打压等等。但是当然也开了一条路，就是说没人告他，你不用去追他抓他啊、哦。所以这个人被告了，所以就被判死刑。隔壁的没被告，他照样开布道会啊，照样到处传道啊，这很有意思。但是这样的话，造成一种叫做我们叫做恶法，恶法就是说。他不执行，但是他让一些人有办法用那个法来报私仇，啊，那中国的宗教法说，哦，18岁以下不能
不能跟他传道，什么什么聚会不能超过多少人啊？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没有在执行。你看中国现在那些教会，不要说25人了、啊，几百人、一两千人都在聚会，有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那些法也让一些腐败的地方官拿那个来图利啊，常常在农村乡下那些教会里就被抓，抓了以后就跟信徒要钱来赎。你都懂意思，就是一个不好的法到最后变成一些坏的地方官啊的图利的一个门径，所以很快了，中国在这一两年应该会有新的宗教法出来啊，我想会对这样的一个地方的这种哈、啊，事实上上面从来没有要这样打压基督教啊，但是地方他可以，他也不是存心要仇视基督教，但他这样可以图利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很，这样的法哈，那好，所以这些有文化的信主的人，他们开始是写给皇帝啊，写给皇帝。那但是真正的读者呢，事实上到最后政策一直没改变啊，真正的读者是当时受过教育的公众，那就造成更多知识分子跟政教界对这个信仰的了解，然后信接受基督教的当时就越来越多哈，所以这个等于是歪打正着哈，写给皇帝，但是到处流传，最后是很多知识分子跟政界的信主。好，这是很有名的，叫做殉道者尤斯丁 Justin 啊，我们常用这个名字给孩子取名哈，叫 Justin， 他是基督教的一个第一个哲人哈，殉道的。出生于世界，受过西利尼文化最高的教育，成为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游历的哲学家。那他曾经前进在进程在斯多亚哲学里面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讲地下嘛，明白？柏拉图讲天上啊，现世的啊。毕氏事实上是原子论，那是蛮唯物的啊，是很唯物的啊，毕达哥拉斯嘛啊。他是唯物的，等于是唯物的老祖宗了。那他很心仪柏拉图有一个至善世界的一个理想，柏拉图写了一个叫做灵魂论啊，很有意思。灵魂论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出他在分析我们基督徒所称的神的形象，就是人里面明明有一些东西是这个整个物质世界有形世界找不到的东西，完美永恒无限啊，什么叫至善？这世界你从古至今，所有的人都没有看到过的东西，啊，人心里面有啊，就叫他推论出人里面有灵魂，而这灵魂有一些东西是从这个物质世界以外来的，所以一定有一个超乎物质世界以外的一个地方，要不然我们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啊？没有人见过无限嘛，对不对？永恒，那所以他很有意思，他有一个叫做灵魂论，他对至善的一个期盼。但是柏拉图也仅止于对人内心的探讨和了解，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那个东西哪里来的，他就很期盼那个东西所来的那个源头啊。但是那个源头不经由上帝向人启示，就人就上不去啊。所以这是也是尤斯丁当时的一个无法满足的地方。那他的故事里面讲到，有一天他在海边哈，碰到一个老人。认识他说，上帝是有向人说话，上帝不是沉默的啊。那等等啊，那由圣灵先知预言耶稣基督降生，最后他的结论说，这是唯一安全而有益的真哲学啊，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了解他的出发点，他是一个哲人啊。当他看一个信仰的时候，当他讲哲学，讲真哲学哈、啊，就跟我们讲神学一样了。啊，就是他在追求那个人生最高的那个东西，我能够为他舍命、为他献身的东西啊，那个叫做哲学，对不对？就是人生观跟价值观嘛，啊，基本上宇宙观、人生观跟价值观。好，从此他穿戴哲学教师的服装，传讲主耶稣的福音啊。后来从以弗所就到了罗马，写了第一护教书给比乌帝啊，比乌，你记得上次我们有提到，给皇子跟元老院呈现护教文，他跟皇帝提出相当大胆的一些警告，说 基督教基督徒是帝国的良心，这么好的一群人在你的国家，你迫害他们是自掘罗马帝国的坟墓等等啊，他看得出来罗马帝国在往下走啊，道德在败坏，整个精神在丧失。他说这样的一个文化进到你的国家是真正有益的啊，你这样子丧尽天良啊，你说你对他们这样打压是第一个不公义的等等。他讲了一些不公义的东西，他发比较大胆的是说你这样做会灭了罗马啊，会害罗马这样。那另外一个是给罗马人的辩护文啊，这是他啊，哎，就很像哲学家了，
其实很像那个苏格拉底，
还蛮像，哎，对啊。他的苏格拉底带着门徒在森林里面走的样子。好，他讲到说，基督教不仅是希伯来宗教启示的现实实现，更是希腊哲学的真正的目标啊。他开始用这个 logos 这个字眼啊，就是约翰福音的太初有道哈、啊。那他说这个 logos 就是永恒的道，是神，基督是神的 logos， 神是永存的灵，第二位等等啊。他对希腊哲学是很开放很乐观的态度啊。那当然有一点有时候会走过头啦，就是说圣经用 logos 这个字眼，对不对？但是圣经用 logos 这个字眼的时候，它包含的意思已经超过原来希腊哲学家使用 logos 这个字眼的内容啊。啊，更丰富的内容啊，有机会我们再提。但是他这样说，有时候会把圣经的所要表达的反而局限了，局限到希腊哲学里面去，会成为一个有点混合的东西哈、啊。所以这有他的危险啊，但是也有他的好处，就是说他开始用对方的字眼来讲基督教的真理啊，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有他的 pros and cons， 有他的。正面的也有他的要小心的啊。好，他有个学生叫塔提安啊，那塔提安影响到后来的教父 Irenaeus 啊。那一场公开的辩论，他把当时最著名的异教哲学家辩赢了啊。当时那个是真枪实弹的啊，没有时间后面写演讲稿的啊，就是上台了啊，一辩几个小时的啊，对方一项一项，你一项一项批啊，是这样的啊。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然后底下一堆人听的啊，嗯，然后但是他辩赢了以后就被人家控告他哈、哦，然后说他是很简单，人家只要告上去说他是基督徒，你就被判死罪，就是这样。那在 Marcus Aurelius 就那个皇帝的手下殉道啊、哦。那 Aurelius 是斯多亚的哲学家哈、哦，他写的《默想录》。他几乎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心目中理想的哲学家皇帝啊，那个理想国有没有？理想国不是柏拉图写的啊，是后应该是18世纪的时候的，柏拉图写了一个叫做 The Republic 啊，共和国啊，Utopia 有没有那？有乌托邦啊这些哈、啊，知道乌托邦是什么意思吗？希腊文 ，Topia 是地方 ，a place。U 就是 negative， 就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叫做 utopia， 所以完美的世界是一个叫做不存在的地方叫做，这也很妙的一个字眼啊。讲到哪里 ？OK， 他是哲学家皇帝，品德修养都是很著名的哈。他的斯多亚信念应该会尊敬忠于信仰、宁死不屈的人，但是他对古罗马的效忠和执着啊。他认为基督徒是恐怖危险的革命分子，那具有闪动力啊！这基督徒的闪动力当时是很厉害，因为遍布全罗马帝国啊，那对帝国有威胁。最重要是他的斯多亚教师，宫廷的教师叫 Fronto 啊，对他有很强大的影响，所以造成他对基督教很负面的一个看法。那当时有不少案件呈到他手上，他就是蛮残忍的迫害信徒啊、哦。那这是尤斯丁当年的一段对话哈、哦，在被捕然后被判刑的时候的一段对话啊、哦。那当时罗马行政官Rusticus 那 命令他们向神献祭。那尤斯丁拒绝说，他说思想正确的人不会转离真实信仰归向虚假，好，不做表面工作，没有思想正确的人啊，我们在现在就是说信仰正确的人啊，所以他思想正确的人啊等等啊。但是他说，他假如说你们会受到残酷刑罚，他说将来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审判台前是，那是更可怕于普世性的，这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啊。那这些年是罗马帝国是内忧外患啊，主后166年对帝国来说是灾祸年，天灾、传染病，以前那个一个瘟疫就是全城死很多很多人的哈，那水灾、饥荒、多瑙河外的蛮族入侵哈，那讲义里面有写的比较多一些哈，那所以碰到这种国家歌舞升平的时候，对基督徒的迫害还少一点，了不起说你们反社会这样哈，说不参加我们。但是国家一有灾难的时候，对基督徒破坏就很厉害啊！他们就认为说，这些灾难是因为基督徒不拜神啊，触怒了神，给他们带来的灾难。好，其他的哈，有他提案，就是他的尤斯丁的门徒啊，有 Quadratus 啊，这是另外一个雅典人哈，雅典市有一个教授叫雅典纳哥拉哈。写了一篇啊，那讲到博士异教神的腐败如造他们的人类啊等等等等啊，那开始讲到他写了一篇叫做论复活啊，三位一体教义还没有很明白的写出来，那个要到特土良啊。三位一体这个字眼不是圣经里有的字眼，圣经有一个三位一体的事实啊，就是有三位，又说独一真神，然后又我与父原为一，有没有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对不对？等等等等，在太初就有了我啊，等等，这个是事实。但是把它弄成一个名词，让希腊人能懂的一个名词，叫做 Trinity 啊，就是三位一体，那是特土良创造出来的一个新字眼哈，很有意思，那拉丁文的哈。好，安提阿主教提阿菲罗啊，这不是《使徒行传》路加福音的提阿菲罗啊，提阿菲罗 ，philo 是爱的意思嘛，哈，爱慕，提阿就是 theo 就是神，啊，所以这个是当时应该是很流行的一个名字啊。那一个行政官奥多莱库，他在讲什么？讲从无变有的创造观念，哈，这也有意思，在当时也是一个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念，无可以变有哈。从简单变复杂，我们可以知道，但是从无跟变到有，这是一个跳跃的观念哈，很有意思啊。好，过来是我们讲到特土良啊，这是很有名的护教学者哈，他出生于罗马军官家庭，好学，他后来成为罗马市的大牌律师哈，你知道这个律师就是思想逻辑特别强啊。那40岁的时候悔改归基督哈。他就雄辩的法律路线，他很会写东西，他成为整个拉丁神学的鼻祖哈，开始有一点系统神学的样子出来了哈，每一个 topic， 然后也有很多的逻辑在里面，很多神学的字眼是他创造出来的哈，就是原来没有那个字的哈，那Trinity 嘛，对不对 ？Tri 是三的意思，你就是 unite 的意思嘛，三而一。啊，这很有意思，这是创造出来一个字眼。那很聪明，又有很逻辑的头脑，再加上做律师有好斗的脾气哈、啊，他的文章不仅生动，词风很锐利哈、啊，这个很火辣的哈、啊，啊，这是刚刚讲的，我们无孔不入，对不对？他指出基督徒是敬神、爱人、奉公守法的广大良民，逼迫他们是伤天害理，自掘罗马帝国坟墓啊，啊，他使敌手透不过气，但是信徒呢，这是一吐为快哈、啊，终于有人这个不只是很有头脑，讲话又犀利的哈、啊，替他们出气哈、啊。其中有一句话，他说：“我们所有事物均为公用，唯独妻子例外。基于这一点，我们与他们拆伙了，因其他人在那一点是如此。”这很辛辣的、啊。逼迫促进了护教文学的发展。 好，这个他们指出诸神是人类所捏造，罪行过于等等哈、还要人家保护富婆的身体，神能够无中生有，可以给人身体啊等等，指出基督徒连思念的恶行都禁止，怎么会作恶呢？反对流恩血，怎么会杀婴呢？啊，这个很重要的哈、讲到基督徒对国家不忠不拜皇帝，他们指出皇帝不是让人崇拜，乃是让人服侍。啊，一个是 Sir， 一个是 Worship， 不一样的啊。就是崇拜是归给人以上的上帝啊，然后人需要 Sir， 而 Sir 皇帝国家最好是为他们向独一真神祈祷，意思说还有一个比你皇帝更高的哈、你要得到福，还要我们替你向那一位求哈。这很有意思啊，基督徒站的角度，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啊。基督徒永远站着一个比国家、比爱国家民族更高的一个角度，你才能够对这个国家民族真正有益。啊，一个批判的角度，一个更高的、一个祝福的角度。批判的角度是一个，祝福的角度，祝福角度也是更高的，有没有？我能替你带下天上的祝福，而不是我有求于你。你懂我意思吗？这是基督徒，神给基督徒的。当我们说我为你祝福，我为你祷告，哈，你有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很高的位置？意思是，我不但不需要你给我什么，你需要我给你什么的啊？你也许是比尔盖茨，你也许是巴菲特，你也许是奥巴马啊，你也许是Bernanke， 对不对？你比我有知识，你比我有财富，你比我拥有一切。但是我可以给你带来天上的祝福，是你没有的，这很有意思啊！这是基督徒一个很高的位置啊。好，服侍皇帝国家最好的是为他们向独一真神祈祷，意思是这样啊。其实皇帝自己知道需要的，这些皇帝要去征战的时候都很迷信的，一些灶头啊这些东西都很迷信的。当他们面临那种大战、生死关头或是天灾的时候，连这些高高在上有无比权柄的皇帝都很迷信啊，这很有意思。你去看那些他们每次征战之前，哇，碰到什么预兆啊那些的，这都有很多的恐惧啊，还有做什么梦啊这些的啊，平常是耀武扬威的高高在上啊，那碰到这种，所以皇帝还是需要上帝的、啊、好，异教文化的价值也有很多的争论啊，在基督徒当中，有的特土良猥琐他完全否定啊，指出当时许多的异端都是尝试把异教哲学跟基督教信仰合并产生的啊。那他提案这个更有意思，他指出希腊文明中任何，记不记得他们说希腊文明最高，有没有？如果你不是希腊出来的都不会有什么高明。他提案他这个算是很会挖掘历史了、啊、他说希腊文明中任何有价值的都来自罗马人所看不起的蛮族。星象学来自巴比伦，几何来自埃及，文字来自腓尼基，宗教与哲学，摩西比柏拉图和荷马少多了啊！等等，很有意思啊。他讲到说，荷马史诗跟希腊的诗人所写的是里面那些神的故事里面，真是淫乱、乱伦、乱七八糟的哈、啊。那你们如果读那个古典希腊著作，你们是知道哈、啊，许多的女神的雕像是工匠用妓女做模特儿哈、啊，来刻成的啊，他们才是根正可耻等等啊，这个也是就骂回去了、啊，就到了这个世纪，变成是这边也很尖锐了啊，这边也很尖锐了。那尤斯丁这一派呢，就不完全否定，他们尝试对话，他并不妥协。